孔子正明开始我们第二堂课，那希望第二堂课应该会比较振奋一下你们的精神。那我刚刚看到有几个非常上进的同学有来前面也好好研究一下，那等一下我会请大家稍微发表一下。我问一下你们的习惯，就是你们每一次上完厕所冲水前你会站起来回头看一下在马桶里面的那个样子的，有没有举手？很好，这些人非常好，大家给他们掌声一下。好，我这样讲是有原因的哦，哈，因为有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就是只是把东西排出来，你都没有去观察，你就可能很难去回想说我最近的饮食习惯是不是好。好啦，那我要让大家有趣一点好不好？我可不可以，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下，就是平常大概是第几型？有没有人？分享一下，敢吗？会不会太害羞？我不好意思讲。好啦，第二组七号是谁？好不好？快快快！哎、欸，这个会不会太私人了？可以吗？可以分享一下吗？就是你有观察过，你有观察过，就是平常的一个习惯吗？嗯。第四，好，真的齁，好，其实我也不知道啦，谢谢，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回答了。好，那其实这个表就很清楚，它叫做一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欸，我们是一个非常专业健康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好，那就是啊，如果说啊齁，其实刚刚他讲的第四型这个是比较正常的，齁，介于第四型其实是比较正常，可是偶尔，我不知道你们对于平常的生活、课业，或者是那种时间的压力，会不会造成平常很有压力、很紧张的感觉？会吗？不会，弟兄讲不会，姐妹比较自律一点。请问姐妹对于平常就是生活或是学业上，会觉得很比较容易紧张吗？会吗？点头摇头。会，对不对？我也觉得会。就男生都，弟兄都没什么自律，是不是？好，那其实啊，就是会比较容易，就是比较呈现第一到三型，比较容易像便秘的原因，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可能是因为你水分摄取不足，再来其实太紧张也会，好，好，那就是如果说你是比较偏向就是一到三型的话，可能就建议你平常水分多摄取一点，好，刚刚在问卷当中有隐约提到，请问一天至少要摄取多少水分？有没有人举手？姐妹，有没有没有举过的？那、啊、你好了，好，非常好，非常好，好，至少2000到3000哦，吼。我问一下大家的习惯，你平常上课你会自备水的举手，或者是自备杯子去学校装水的举手。好，很好。等一下吼，这个问题吼，就是光看这样不行，把杯子跟水带去了，会喝完再回来，或者是喝完再装了回来的举手。好，有点偏减少。好 ，OK。所以有些人是把杯子带去，然后就又原封不动的带回来。好，那我问一下，你们都有自己的那个，就是像我这样自己一个水瓶这样吗？还是你就是塑胶瓶、保特瓶，然后再装水，是不是？好，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大家就是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像现在夏天啊，那个塑胶的东西它比较高温，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塑胶瓶放在就是车子里面比较热，它有时候就会释放一些比较有毒的塑胶化学物质，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用你比较好带的杯子。那因为有些人就会怕到带去的时候水会打翻出来，那你干脆你就不要装水，到学校再装，然后回来的时候再把它水倒掉，你这样携带的时候就比较不怕它会漏出来。所以建议大家平常在学校的时候，尤其是学校的时候活动量比较多，流汗比较多的时候，一定要补充水分。好，那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我刚刚做个修改，因为我发现我给人家写成数周到一周才上一次厕所。好，是数天，在他这个慢性便秘来讲，慢性便秘就是说你超过3个月以上都有这种情况。那在台湾比较严格的，就例如说你每次解完便，然后你都感觉没有解干净，没有那种感觉，一解完通体舒畅，感觉都解得超干净的那种感觉，感觉好像解完还有一点东西，好像都这一次没有解干净的，或者是说数天，可能3天到1个礼拜你才解一次厕所的，解一次大便的，这一种就是比较归类在于慢性便秘。好， 那如果有的话呢，就会建议啊，像例如说可能是因为水分摄取不足，那或者是说有时候在学校如果体育课也没什么上啊，没有运动，然后都坐着，或者是下课之后去补习班也是坐着，其实你根本就是这个人到学校上课然后再到补习班，好，就都没有什么运动，那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族群就容易会有一些慢性便秘的问题。好，所以我刚刚有提到，一开始提到问大家有没有运动的习惯，除了学校的运动课之外，女生一定要多增加运动，这是对于我们外表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好，请问这个问题齁，有没有人要回答这个问题？请问若要按摩肚子以缓解便秘症状时，是要顺时针方向还是逆时针方向？请举手举手举手。好，你说顺时针是缓解腹泻还是缓解便秘？比较舒服。好啦，对啊，不好意思，我顾一下下你。好，顺时针是缓解便秘，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顺着肠道的方向嘛，所以你摸，现在每个人摸一下自己顺时针是怎样，你要跟我不一样哦，就是从你的右边往中间上面，然后左边下来这样子，对不对？你可以把手放在你们的肚子上，你就可以知道了。好，这样子，所以是从右边，然后往上，然后这样子过来左边，再往下这样子。好，其实它这样子按摩是有个原因的，是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这边到直肠下来的一个位置，所以如果你要缓解便秘的话，你就是想要让它比较 push 它往后面往肛门出来嘛，对不对？所以你要顺着肠道蠕动的一个方向去按摩。好，我刚刚故意问了他，其实呢，如果说假若说你现在真的是不知道吃坏肚子还是怎么样，一直在拉肚子，你想要稍微让它缓解一下，你可以用逆时针，所以是什么意思？从左边这样慢慢慢慢的反方向的按回来，懂吗？懂吗？各位弟兄，懂齁？好，因为你很狐疑的看着我。好，所以如果是缓解便秘的话呢，就是你也可以平常多多的按摩你的肚子，是顺时针方向的按摩齁。好，那接下来也有一些运动可以教给大家。好吧，因为这个问题也不能不好意思直接这样问大家。好，如果说啊，你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觉得排便不是很顺畅，促进肠子蠕动，其实我跟大家讲，它就有一个原则而已。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坐着，你有没有发现很少去用到肚子的力气？有没有？然后你坐久了之后，其实就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肚子好像，女生就会很介意。尤其我跟你们讲，过了25岁，真的就是非常明显的交界点，就是很容易就是。你没有运动，然后代谢变差之后，然后肚子很少用到力气之后，就会很容易肚子小腹往外凸。好，那就其实是因为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如果你都坐着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你坐着，如果你都是直接贴在后面，其实你就觉得很放松，因为你不需要肚子支撑。但你们现在如果坐三分板凳，就往前坐，往前坐的话，你会发现你肚子要挺着。有没有要挺着，要用一点力气才可以。所以其实如果你是没有坐满那个椅子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腰其实还肚子还蛮酸的，就是这样子才会促进到一些肚子的一个蠕动。所以其实这些运动的话都是增加一些腹部的，所以假如说你觉得最近好像这几天排便不是很顺畅，然后想要帮助它赶快跑出来的话，你就可以稍微做一些刺激肠子蠕动，因为它其实刺激肠子的神经蠕动，然后帮助它比较好排便，所以这些的话大家都可以把它学起来。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腹式呼吸，其实这个动作有点跟像腹式呼吸。请问腹式呼吸的时候吸气肚子是浮起来的还是有没有姐妹要回答一下？有没有姐妹举手？我刚开始看到你，哎，你我你齁，腹式呼吸的时候，吸气的时候肚子是鼓起来还是缩进去？对，反方向嘛，就是鼓起来。好，来，你们试试看哦，你们吸饱气，腹式呼吸意思就是说我吸饱的时候肚子就像一颗气球，吸进来的时候肚子就会鼓起来，吐气的时候是用肚子把气压下去，把气吐出来。好，你做一次看看，吸气。真的觉得很尴尬。 好，然后吐气，好，反正没有人在做，就是没关系。好，所以呢，就是其实腹式呼吸就是你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那他现在有点用点自己控制的力气把肚子鼓起来吸饱，然后再呼，把肚子用力把它挤下去，把气呼出来。所以其实这个动作也可以刺激肠子的蠕动。好，好，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好，接下来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就问了跟我一起来的朋友，就他说，哎，我考考你一个问题哦。我说，请问哈，那个苹果有听过说苹果可以缓解腹泻跟便秘的事情吗？还有香蕉，有没有听过就是便秘的时候吃香蕉？有听过哈，好，但是这个有学问哦，因为它在熟成跟生的时候，比较生比较绿的香蕉的时候，它分泌的一些它营养成分的一些物质果胶比较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考虑一下。就是如果说你今天觉得肠胃不是很顺，要来吃个水果的话，改善便秘是要吃比较熟，上面甚至有一点点熟到黑点点的一些香蕉，好，它分泌的东西其实是比较可以促进肠子蠕动。那带皮苹果也是，因为它的那个皮上面有一些果胶跟纤维，就是有帮助的。那假若你是要缓解腹泻的话呢，你就要吃比较深绿，但是也不要太涩，吃不下去，好不好？有点点微深绿的香蕉，然后要削皮，哦，因为它的成分不太一样。然后我的那个朋友就告诉我说，啊，你不早告诉我，因为我平常都吃错了耶，难怪我一直便秘。好，所以这个可以记起来。但是如果说假若，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是提到还有一个就是急性肠胃炎嘛，假若说你是真的是肠胃炎流失太多水分，你千万不要一直吃苹果，然后想说吃了苹果削皮苹果啦，然后吃了生香蕉了怎么都还不停，然后你还一直继续吃，千万不要。假若真的水分流失太多，还是要去医院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补充水分哦。好，这个图还可以接受吗？会不会影响等一下吃饭？蛮可爱的，这有艺术天分，不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一些比较病态振奋人心的东西好了。好，那其实今天胃息肉的部分跟胃癌啊，其实你们发现我没有提到这么多，因为刚刚你们发现在前面的数据统计上来讲，胃癌只有排名到第六而已。因为其实胃癌比较容易被发现，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去做一个追踪。但是就像刚刚我提到那两个，就是大学生，有的时候可能腹痛两三个月，他可能觉得哦稍微一缓解，他就以为他好了，只是一般的便秘而已，所以他就没有去注意。所以其实反而肠大肠癌，因为而且大肠它的那个面积比较大，有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被忽略。那其实在胃息肉来讲，为什么有些人容易长？其实一部分是体质，但事实上临床来讲，也没有人可以很确切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有息肉。但是医生只会建议你比较酸辣刺激咖啡烟酒的东西不要吃，好，就是避免那个组织一直有那个，你们可以想象吗？就是说你的胃里面啊有溃疡，然后就破皮好了之后又溃疡又好了，又溃疡又好了，你觉得久了之后它会不会长得跟原本一样，还是像那种婴儿粉嫩粉嫩粉红色？绝对不会哦，就像你这边伤口就是刮伤了之后它好了，然后又在同个地方刮伤又好了，它绝对摸起来会硬硬的，跟以前会变得不一样，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其实它久了之后就会病变。所以像这些啊，它其实就是假如说你真的去，假如以后长大或者是家人有人做胃镜，有一些息肉的话，其实就真的就是定期做追踪，可能一到两年看你长得多广，医生会建议你一到两年做一次追踪。然后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建议齁把那个息肉咔嚓夹下来，然后去送病理化验的组织去看它细胞变化。那可是你可能今年看的时候是良性的，请问你过两年三年要不要再看？要不要？要看。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胃息肉会觉得说要定期追踪吗？因为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呀，我的体质，我爸爸妈妈也长，我也长，我体质里面就很多。有人就像这个串珠窗帘一样，右上角这个，就有的人真的就是进去就这么多颗，上百颗，你夹都夹不完。那其实会建议把它定期做追踪跟切片，一部分看细胞有没有变化，过了两年再看一次，因为就是怕这种东西它放久了之后，它哪天就不是像现在这么可爱了，它就会长得让你觉得太恶心了，怎么会长在我的身体里？好，所以就是这种，它就是它的处置就是只能定期做追踪切片。那再来的话，其实就是从推到现在，我就要告诉你们， 平常的饮食上来讲，就要稍微注意。我刚刚就是问我后面的弟兄姐妹，我就说，哎，他们是不是觉得我讲这个东西都是吓唬他们的？然后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啊，你看哦，最近食安这么差，对不对？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可以怎么做选择？因为呢，我们可能是活到了15岁之后开始食安问题比较多，好，所以我累积这15年。可是你们这一代可能一出生就很多食品安全的问题耶，对不对？所以你们跟我累积的其实差不多。好，所以就大概知道一下这个状况，去做个注意。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讲到肠的息肉。肠的息肉的话，其实现在就是年轻的族群很多。我每次啊，就是做完检查，然后都要跟客人喂教嘛。哎，你这个有肠，今天做了什么？然后有溃疡，有息肉。然后我们都讲，客人因为为了要避免他不要太紧张，以为自己可能是癌症，所以我们都要稍微有点委婉的讲说，哎，今天做了之后，肠子里面有2颗息肉，但还好是小颗的，90%是良性的。然后客人就会真的相信，想说，哎呀，是良性的，而且10个有9个都有。请问我问你，这样子很正常吗？会吗？你不能因为太多人有，你就觉得这是很正常。我们要以比较健康、比较好的，好，就是尽量避免不要有。那但是其实有一些人，他们是因为家族遗传的关系，再来大肠癌的话，就比较是因为跟饮食习惯，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举到的高温烘焙、油炸啊、油脂的东西啊，哈，这些比较有相关。那其实现在很多30岁以下，甚至18岁来做，真的他们里面也都有一些息肉哦，哈。所以大家在饮食上要注意。好，这个就有点恶心了哈，这是肠的息肉。那右下角这个啊，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客人，他大概50岁一个伯伯，然后呢，他每半年，因为我会一直记得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每半年就要来做一次清理。然后你们知道吗？就是我刚刚说息肉要做切片夹取，对不对？那你想想看，我把你身上的东西夹下来，会不会流血？会吗？我问你哦，右下角这个东西，你觉得我有可能全部清干净吗？不可能，我如果把它全部清干净，你可以想象我夹了100颗，然后100颗同时在流血，会发生什么事吗？就算它不是因为息肉的问题，可能都因为被我夹下来导致它失血，或者是后面的一些合并的问题、感染造成的问题。所以像那个北北啊，我后来就是比较题外的案例，就是他那时候前面大概追踪了4-5年都每半年，然后来做，就是把比较大颗的、比较大一点的2公分的这种把它夹下来弄掉。然后定期做化验，然后呢，其实追踪了一阵子，其实都还好，就是一些可能是因为家族性，就是多发性的一些息肉。可是到后来的时候，哎，我就看他的病记录，哎，怎么后来都没有来了？因为他后来就干脆直接把那一段20-30公分容易长的地方直接切掉。好，好，那其实好了，真的是比较特别的案例，好，那就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发生的一个可能性这样子。好，如果对于这个肠息肉的图片有兴趣的人啊，齁，就是我这边放的比较委婉，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 Google。好，那息肉的话呢，可能好发原因就是大部分来讲都是讲大于50岁，可是事实上现在就我刚刚前面提的，看可能18岁20岁就有了，所以大家也是有可能是这样的族群。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不是因为你自己不去注意，而是可能现在真的是食品或者是环境污染、水质、土壤或者是饮食上的污染太多所造成的。那再来就是说，假如说有一些人是家里有大肠癌的家族史的话，就更要去注意咯。如果说你家里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有的话，其实我就可以建议你可能大概25岁，假如说你的公司有，就是以后长大公司有给付你健康检查，其实你就可以考虑看看，偶尔做一次检查看看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在。那接下来其实就在饮食上跟生活习惯上，就建议大家高脂肪的食物啊，就尽量不要吃，因为我刚刚有说到这些东西比较容易造成一些反式脂肪或者是致癌的物质。那像抽烟、饮酒，其实都会造成，好，有这个比较容易长肠息肉。再来缺乏运动，因为有一些东西它是可以借你吃进去不好的东西，其实有些是可以经由运动代谢去代谢掉的。可是有些当现在很多人都不喜欢运动，所以相对它累积在身体当中的不好的成分就会比较多，就比较容易会有罹癌的一个可能。再来体重过重，体重过重，好，好，那就减少一些牛油啊，哈，跟那个像你们知道有一些奶油不是天然的吗？现在有很多那个是人工制成的， 就是那个奶油它看起来是奶油的功能，可是它其实真的不是用动物的脂肪或者是说用萃取的东西去做成，它就真的就是化学剂调一调，然后跟着就跟外面卖的那个有那个什么奶油是一样的哦。你们有知道这种东西吗？好，没有关系，没有人知道。好，那接下来的话，另外就是蔬菜水果要多摄取，好，多摄取这些东西，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高纤的食物可以比较促进肠子蠕动啊、排便这些都有帮助。那接下来腌制的东西、烟熏的东西就尽量少吃。好啦，那我们直接讲到危险性好了哈。有的时候像外食当中来讲，太咸啊、麻辣啊、油腻的东西、过度刺激的东西，再来像烧烤啊，或者是蔬菜水果少吃、饮食不均衡，再来就是作息不规律。其实为什么作息不规律会跟肠胃有影响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知道，刚刚有个题目就是说11点之前睡觉嘛，对不对？因为11点睡觉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生理有一些生理时钟，生理时钟它就是到了定时的时间的时候，晚上的时间，假如说女生要美白，像我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天生黑。另外的话就是我以前太爱熬夜了。你们知道晚上11点之后身体会分泌一个叫褪黑激素吗？有听过吗？好，所以如果说后天来不及，先天没有办法补全的，后天就要注意一下，尽量不要熬夜，因为我们在11点过后身体会分泌一些内分泌，那最主要就是要去做一个身体的一个循环跟代谢。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你食物啊吃在胃里面，然后你就去睡觉，其实你的食物没有消化，可是你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这些要分泌的东西它就被影响了，因为你的血液养分要先去补充去你的胃里面工作，把这些东西做消化。那所以有一些人就是感觉隔天早上起来好像也是越睡越累的感觉，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有连带相关的关系的。再来有一些家族史的，或者是说曾经有息肉或溃疡性的肠发炎的，有的时候那个，好，这个不要讲好了。好，那症状呢，可能就是有些人排便的习惯会有改变，或者是便秘。像有一些人，他可能是突然平常都便秘，但他突然变成每天都拉肚子，那这一种就会有点点怪怪的、奇怪的，你就要去稍微去看一下有什么样的问题。哦，然后或是不明原因的腹胀、肚子闷，可能觉得怎么排便了，或者是我已经用尽各种方法了，什么都还是没有缓解，那你有时候你就不要想说只是单纯的问题，你可能就是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存在。好，那就是避免红肉啊、烧烤，然后蔬菜水果多吃。好，在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的问卷统计。那以下的统计呢，是针对于今年是103年高二班北区学生联合会的学员所做的调查。好，在刚刚你们的问卷当中呢，在后面帮你们累计了，看一下睡前两小时仍然会进食晚餐或宵夜的 68%， 所以六成到快七成以上的人都是为什么会有消瘦？好，那可能没有消掉。好，我刚刚在你们做问卷的时候，我就稍微浏览一下，我发现好像男生勾这些是的比较多，女生好像比较稍微会节制，就是会觉得可能不要吃太胖，所以或者是怕要维持身材，都会稍微好像比较节制一点。好，再来经常熬夜，哇，92跟18加起来怎么会是100？好， 92% 的人呢，诶，等一下，这是总人数对不对？不是比例哈。好，那就是总人数对嘛，因为是110个人对不对？哦，好，那不好意思，所以就是直接用人数，不用看比例。那就是有92个人是会在超过11点后才入睡的。诶，我想问一下哈，请问超过11点还可以做什么啊？哦，我知道，逛 FB。哦，真的吗？这位弟兄来，我要送你礼物。你们有听到他刚刚说，哎，很好哦，真的吗？你是睡前祷告，可是有祷告很久吗？哎，是谁讲祷告的？偷，好，不见了，是不是？好，十一点之后会做什么？你们都做些什么事？看电视。有什么好看的节目在晚上吗？老但是就是坐在那边一直走，转。这样子也开心，有一种放松的感觉，这是堕落的开始啊。好，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那女生呢？我这样随便点一个都有可能是92个人之中的一个。你会超过11点睡觉吗？会吗？那你是做些什么？欸，对，现在玩手机比较多齁。好，因为要 follow 一下我们大家周围附近的朋友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发楼下新闻。还有什么？一点前睡觉吗？那你会做一些？我想问一下，熬夜大概会熬夜到几点？12点半。有在补习的请举手。晚上补习，我问一下齁，补习回到家超过10点的举手。好，那睡觉时间，好，这些人哦，睡觉时间会超过12点的举手。继续举，超过1点的举手，超过2点的举手，超过3点的举手。哎，最后面这是学员吗？你是学员吗？你都几点睡？啊？真的，我听不到，不好意思。你说大概都几点睡？4点，4点前睡。你是跟我开玩笑吗？哦，赶报告，好，高中现在有要做到这种报告，高职哦，哇，了解，因为要做比较专题性的东西，对不对？真的很辛苦。好，现在的青年学子都非常的辛苦，努力向上。好，那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有的时候哈，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其实我晚上在读书。我在读在职技班，所以其实我很不喜欢，因为6点结束之后，下班结束之后就去上课，上到10点，然后在很累的坐着捷运回家的时候，已经快11点，我真的觉得那个很痛苦，因为真的很不能全身不能放松，所以回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也是跟大家跟有些人一样，我会直接瘫在沙发上，然后这时候下个动作是啊，做。没有，我会拿遥控器，因为有点懒得拿遥控器，直接从手拿出手机，最方便了吧？像手机什么时候能做？那开始滑，然后很可怕的是，滑到有点想睡觉的时候，发现已经12点了，然后就是拖着疲惫的身体，觉得很痛苦。为什么这么晚了？刚刚不早点洗澡睡觉，然后就不行，还是得洗澡，然后就是洗完澡12点多，快1点，然后很想睡觉的状况之下，然后祷告。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神的感觉，因为我都想说主啊，感谢你保守我天一天，然后就我现在好累，我要睡觉。哎，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哦，哈。那现在如果你是学生的时候，我就会建议你回家。假如说你，因为我看现在升高二还没有这么多人补习，其实我真的建议你们要好好善用你们回家的时间，因为真的出了社会工作之后，可能你现在。的弹性可以休息做自己休闲的时间并不多，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宁可你这个1到5晚上有没有下课可能6点，好不好，晚上6点7点吃完饭到你睡觉前11点，我觉得可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好，就是去聚会也不错啊，偶尔也不是偶尔，就是当然是每个礼拜能够去1-2次聚会，然后甚至你可以做一些你平常想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其实自从有 FB 出来之后，有些社群网站出来之后，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连带的相关去影响到其实很多后续的健康问题。 所以很多人其实也是因为哦就熬夜啊，然后我都问他说，那你熬夜在做什么？哦，就没有啊，逛一下网站啊，看一下电视，那有什么好看的？就大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检视我们自己，哎，我们过了一个月，过了一年，过了一个学期之后，我们做这些事情有没有意义？如果没有的话，我劝你们赶快从这个时候稍微改变一下，齁，把这个时间去做你平常想做可是却可能没有那么多余的时间去做，我觉得这善用时间也是蛮棒的，齁。好，用餐时间这个比较还好，一半一半的人。我刚刚问一下那个你们辅导长想说为了洗澡你们15分钟之内吃完是很正常的事，平常在学校也是吗？是，会忙着接下来马上的行程是什么？打扫，中午打扫吗？哦，他打牌，他什么？滑手机，所以宁可多花点时间滑手机哦。好，好，所以其实就是刚刚就会讲到，所以就是大家最好细嚼慢咽啦，哦。那女生的话就是，像我现在就会稍微克制一下我自己，就是我以前上班哦，就是因为我以前在病房工作的时候，吃饭时间其实你几乎不想进去吃，因为你线上的工作做不完，可是你真的很饿，主管就会想说，哎，如果你没有吃饭，发生什么问题就是我的，所以都已经逼你要进去吃。你知道我们一个便当几分钟吃完吗？3到5分钟，吃完。然后因为你很忙，你都不会觉得你有什么不舒服。但我后来过了一两年之后，我就变得有点，我觉得这个行为变得有点恶心，就是真的太赶着吃饭了，一吃完饭，然后想说等一下马上要回去工作，会再去上个洗手间，对不对？回到洗手间之后就。全部原封不动的吐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要稍微检视一下我们的身体，因为其实你这样的状况，其实你觉得没什么，可是事实上你长久下来，你是有点在伤害你自己的身体，好，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好，有58个人在吃完饭之后容易感到胀气打饱的，好了，那今天就有救星啦，吼，就我刚刚跟你们提醒到的一些帮助蠕动的一些运动啊，吼。都可以做一下，那也会建议大家，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是说吃完午餐就要趴下休息，其实这个也会容易这个胃有点堵住的感觉，所以其实会建议你们，就是如果你们吃完饭，你们可以稍微做就是散散步，走走路之后，等一下再回来教室做午休休息，哦，如果可以的话啦，哦，这样子会比较缓解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好，那有59个人是每周会喝超过3杯以上的饮料，请问现在最好喝的是什么？啊，哪一个牌子？50岚吗？美兆健康，真的吗？所以这个3杯饮料有包括美兆健康吗？好啦，可是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其实这个我觉得现在的行销都做得很好哦，就是美兆健康要有什么3:8，是不是？然后很有腰身，很健壮。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天然的东西真的是最好的，就是你要想想看，这些东西它被即便它是查好了，它要能够被放在这个保特瓶当中，然后被保存到一年之后，你喝到它还是一样的味道，你可以想象里面要加一些什么东西吗？让它保存比较原汁原味，对，保持像它刚开始被制成的时候的味道一样美味，你能想象吗？一定要加很多东西才可以保存起来，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喝了之后也不见得好。如果你们可以的话，也可以，假如说喜欢喝茶，或是喜欢喝一些茶包，你偶尔也可以带着杯子自己在学校泡，好不好？好，那尽量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啦，就是少喝饮品。好，好，那这个比较还好，11个人是一个月会吃超过一次以上的烧烤。一个月会吃超过3碗以上的泡面，有25个人，好，好，也还是有一点点多。诶，什么情况之下你们会吃泡面？不知道吃什么时候就走到 Seven 买一碗泡面，对不对？好，这真的是超方便的。好，但是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碗泡面肝脏的代谢要几天？一碗泡面哦，这位弟兄大声说一下，诶，有吗？好，没有标准答案，大概是30天，差不多30天。哦，那我这网络上之前 FB 应该有流传过个照片，就是这个泡面吃到胃里面之后，然后他们用胃镜进去看这个泡面 过了几天，过了就是一两个小时之后，还是有点原封不动的样子。你们有看过那个图片吗？好、哦，有点恶心哦，因为其实它也是，它很美味，没有错，很有嚼劲，但是相对它添加的东西也比较多，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千万不要只有在当下觉得很爽快，吃这些东西真的太美味了。有时候你要吃之前要想想，哎，我可不可以选择比较好、比较营养、比较对我身体比较好的东西？哦，不要都是只有吃，就是吃下吃起来感觉非常好吃，不顾一切后果。哦，好。真的吗？只有30个人一周吃一次以上高热量鸡排、麦当劳、肯德基，还是有我没有列到的？所以欸，那这样还不错啊，30个比例没有到很高。好，那但是也是希望这个能够稍微减少一点点。排便习惯大于3天到1周的，哇，那有一些慢性的可能有45个人哦。好，所以可能在平常的水分啊、蔬菜水果的摄取还是要再多一点。每周运动达3次，每次有达到30分钟，其实这也包括你们在学校的运动啊，所以就建议大家就是在学生的时候啊，就是学校有的运动课一定要好好上，因为真的到了可能大学或者是可能比较后面的时候，不会有人逼迫你运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们有没有发现上班族，就是毕业的大学生上班了大概3年之后，他们都会变得跟之前不一样，有发现吗？体型都会有点变，因为已经不会有人 push 他去运动了，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再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其实也蛮建议大家，就是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就是在假日的时候啊，其实也可以增加一些你们的运动。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你跟女生，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以前的话，我也很不喜欢流汗的感觉，像现在不喜欢流汗，就不太喜欢流汗的感觉。可是就是如果说你有结伴，然后有共同兴趣，可能骑脚踏车，像我知道现在有一些人会骑 U-bike 在台北市一些地区，然后从一个景点骑到另外一个景点，你们有这样做过吗？有吗？有齁，有一些有。好，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多利用这些政府的资源，然后像有一些河滨啊，河滨公园都有一些很便宜的租借脚踏车，或者是任何的方法，假如你有志同道合一喜欢一起运动的，在附近的小学或是有这样的环境，其实我会觉得可以增加一点运动，有时候可能礼拜天早上就是一个小时，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然后能够持续持之以恒每个礼拜做，我觉得这是真的更好、哦、那其实另外我今天没有提到一件事，就是说其实运动为什么很重要，其实除了说促进这个我们身体的代谢，另外有一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肠胃，它跟我们的肠胃跟我们其他的肌肉的系统不太一样，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我要拿杯子，我是大脑控制，对不对？但是我的胃跟肠呢，不是大脑控制哦。我不会说我现在要分泌胃酸，不要分泌胃酸，我大脑可以控制。没有，时间到了，或者是东西掉进来了，它就会分泌，所以它是自己就是一个，大家都称它叫做副脑，就是它是自己一个，就像一个脑袋，它可以自己控制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它有一些神经支配，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比较缓解，就是我们可以比较缓解这种紧张，可能有时候因为学业或者是时间的压力造成的一些紧张导致的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经由运动，可以去持之以恒的运动可以有一些缓解。 好，那这边的话只有37个人有喝水达到每天 2000cc 以上。好，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多补充水分。那每天会吃到一份水果，这62个青菜的话，青菜蛮多的也87个。 好，希望你们能够持续保持。对于生活或课业压力感到紧张，其实还是蛮多数，64个人，所以可以增加一些运动，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你的休息时间，你可以做一点比较真的可以放松你心情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一直滑手机或者是在 FB 上面，其实你的神经是一直是比较高昂、比较紧张的，好，所以可以做一点你喜欢的事情。然后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以前这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会做这件事情。好，但是也还好，这21个人为了维持身材，宁可肚子饿也不要吃正餐，还好吼。喜欢吃麻辣锅也是19个，好。喜欢吃甜食很多吧？哦，我刚刚问一下陈传道，陈传道他也很喜欢吃甜食。那甜食的话，其实就是它也是比较容易刺激胃酸。那像我在这边跟大家提一下，像是女生啊，有的时候可能不想吃很饱，然后下午肚子饿，你们会喜欢去买巧克力吃吗？ 会吗？或者是弟兄会不会？就想说好像有点饿啊，马上补充一个巧克力高，马上血糖提高就有力气了，我不见得要吃一碗饭。好，其实不建议大家做这样的选择，因为啊，像这种可以快速让你的血糖上升的，它等会在下降的时候呢，它的反弹会很快，就是等你这个血糖它飙高运用完之后，它就会突然荡到比较低的地方，所以你会更觉得更饿或者是更不舒服。好，好，那最后到了尾声了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就是我今天讲的东西比较跟自己没有一些相关，好，那但是其实我在这个是438期，好像三四个月前的圣灵月刊当中我看到，那我觉得很不错，是一个教会的大姐在对她的学弟做的一篇勉励，从传道书当中来做的勉励，那我就觉得她用的这个勉励还蛮不错的，就是当你啊，它上面写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吃下鲜嫩多汁的牛排，金黄酥脆的炸鸡，肥滋滋的控肉饭，谁不喜欢呢？这些都喜欢，但是你要想哦，你喜欢就去吃就去做哦，但是你要想这些东西都会累积在你的身上，那将来呢，你可能对于你之前所做的这些享乐，你可能就要付出一些代价哦，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生活上来讲，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应该已经很少有人吃不饱了吧，哦，只会有点就是吃太多，或者是样式太多，不知如何选择要吃什么。所以就是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我们就是今天的课程其实就是让大家有点基本的了解，那将来在你的饮食上的选择啊，或者是生活形态的选择上面，你可以选择对自己健康一点，哦，你可以让你自己可以更有更多的自主性，在接下来往后的几十年当中，你可以有个健康的身体做你想做的事情，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从年轻的时候就要能够对自己的身体做负责，就是不要觉得说啊，因为我爸妈就是给我吃这些东西啊，哦，没办法，我就只有这些选择，哦，不要，就是你要可以对你自己做决定，欸，我可以选择我要吃鸡排，还是我可以选择我可能一个月吃一次就好了，还是可以吃，只是我不要不一定要每天都吃这些东西，哦，所以在这边的话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好，这是最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有一个有奖征答，好，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请尽量举手好不好，现在先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有，我刚刚有讲到一个细菌，就是会容易造成胃溃疡的是什么？好，来，等一下哦，刚刚这边有弟兄是不是？
有很多菌感
染。很不错哦，因为我刚刚少打个杆菌的杆，但你有记得，好，给他鼓掌一下。好，有没有人要回答这一题？有没有人要回答这一题？有看清楚题目哈。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哦，请排列一下八张图片，然后我已经标好这些器官，从上消化道到下消化道的路径，可以征求两位吗？后面教员预约是，好，这位姐妹可以请你到前面来吗？好，请你说一下，从上到下，
食道、胃、十二指肠、小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直肠。
好，好，那你先稍坐一下。好，来，弟兄有没有？弟兄，弟兄，弟兄，哎，你刚刚有什么？什么？你刚刚挑战一下，要不要？
到十二指肠、胃，然后小肠、升结肠。十二指肠、胃、小肠、升结肠、降结肠、直肠。
好，好，好，没关系。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听出有一个地方？ 有没有人要帮忙他修改一点的？有吗？有吗？开放教员也可以好了。他刚刚是说食道、十二指肠胃、小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直肠、肛门，对不对？好，有没有人知道了？知道的也有哦，只要可以修正的也有哦。他有一个地方出错而已，举手。我发现你们班很特别，我说举手，就是请你们举手，然后你们都举后面的人。好，有没有人？只要可以修改，他刚刚有个顺序错就可以咯。快快快快，食道、十二指肠、胃，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他不是要来准备领礼物哦。好，有没有？好，快点快点，都没有人，就是我要截止咯。那你有没有想到食道、十二指肠，然后呢？没有想到。好好，来来，我先发给这个姐妹好了，给你选。好，谢谢。好，我问一下在座有没有读护专的？你是读护专的吗？好，来，那就没办法咯，已经修过生理学了，对不对？解剖学了，对不对？他刚刚哪里讲错？来，大声一点。是先食道，然后再来是十二指肠。好 ，OK， 非常好。然后客气，然后这位弟兄，你是哪一个教会的？快点啊，新庄教会，谢谢你来。好，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厉害，就是食道接下来要记得是先把东西送到胃里面去，把它消化成食糜之后呢，就把它弄得烂烂的比较小的分子之后呢，再送到十二指肠。好，其实这些器官呢都很重要，因为呢它每一个地方，它到每个地方，它的功能就会吸收不同的养分，把它吸起来，然后之后就经由血液送去你的全身，可能大脑需要糖分，或者是说哪边需要什么样的成分，那它就把它经由血液带走，然后去做一个补充。所以其实这一些器官的来讲的话，它们要能够正常的运作其实是很重要的。好，我今天的话课程就分享到这，那我们就先一起同心默祷。阿们。